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同聚在你的跟前，也是聚在你话语的跟前。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听见你的声音，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主，你把你的话给我们，你也是把你自己的心意要完全的告诉我们。主，我们因着你的旨意蒙拣选，我们这班人是应当明白你的旨意，也是为着你的旨意在地上生活的，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你的话语。所以求你把我们这个人预备好，主啊，让我们整个人的灵魂体都蒙保守，晚间给我们有安静的心来到你的跟前。主，也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你自己来清洁，好叫我们能够思想你的话，也能够明白你的话。主啊，我们实在承认用人的言语无法把你自己心中所要的完全说明，但是圣灵能够解释，让我们能更多明白你的话。所以愿这个聚会满了膏油，主，使每个弟兄姊妹都充满膏油。我们感谢你，我们的心渴慕你的自己。主啊，愿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到第七课。这个第七课呢，是从编号34号一直到39号。那弟兄姊妹读过的人都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啊，这里所有的都集中在约翰福音啊。那我们知道四本福音书里面呢，约翰福音跟其他的三卷福音呢有一点的区别。那么其他的三卷福音书呢，都是按照那个历史，按照时间的啊那个安排那么来写的。那么唯独约翰福音呢，它不是按照那个时间啊，按照那些故事的次序，按照历史的那个过程来安排的。那么我们知道呢，它所以这样的一种的写法呢，我们知道这是一本解释的历史书啊，它不是像一般的通史，它是一本解释的历史书。它用主耶稣基督生平中许多的事情啊，来解释一个属灵的一个意义啊，所以约翰福音非常的宝贵啊。那么我想我开头呢，就把约翰福音的那个它的这个特点呢，给弟兄姊妹们简单的这个说明一下。然后呢，我们来看啊，从编号34号开始，这里呢讲到了主耶稣啊，那么在月节的时候上耶路撒冷，那么怎样洁净当时的圣殿。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呢，这只有好像约翰福音单独记载的这件事情啊，那就说明这件事情背后有很重要的属灵的含义，是主所要告诉我们的啊。那么我们看见那个时候呢，犹太人的光景呢已经呢变得堕落啊。那么圣殿里面的那个情况呢已经变得非常的混杂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当主来到这个殿里的时候啊，看见有什么卖牛羊鸽子的兑换银钱的啊坐在那里啊，所以主就很生气啊， 就拿起这个绳子编成的鞭子，就把牛羊都赶出殿去，把那个倒换银钱人的银钱给他推翻了，桌子推翻了，并且对卖鸽子说把这些东西拿去。这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啊，弟兄姊妹，这句话我们要牢记在心啊，因为呢，旧约神的殿就是神的居所，是神设立宝座的地方，也是神的百姓在那里敬拜的地方，也是神的百姓在那里侍奉神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啊，绝对不可以把它变成了一个混杂的一个东西。那么弟兄姊妹，其实你看啊，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买卖牛羊鸽子的兑换银钱的，还有这些就这些人他们在那里呢啊？那么其实呢，这个是当时啊犹太人中间呢，他们一些好心的人，为着要帮助这些远道啊来越节这里敬拜神的时候的方便啊，因为如果你要从你的家乡把这些牛羊这么一路赶过来，那要经过很漫长的路啊，因为有的支派呢离耶路撒冷很远啊，那么经过很漫长的路，你要带着牛羊是很不方便的。并且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犹太人呢已经是王国在这个罗马人政权的底下，当然罗马帝国那个时候管了很多天下的列国，所以他们呢在这个银钱上面来讲的话呢，也像我们今天世界上的这个钱一样很乱啊，各个不同国家有不同的钱。那么他们到圣殿这里来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奉献呢这个犹太人的那个钱啊，所以为着叫他们方便，所以呢就弄了一个兑换银钱的。我们现在看见的几乎呢每个国家的机场都有这个东西啊， Money Exchanger， 你看见没有，那个就是为着给你方便，因为你进了这个国家，你要用这个国家的钱，所以你必须要兑换银钱。所以当初呢这班犹太人也是想说呢，为着叫这些外面来的人的这个方便，所以就弄了这么一个兑换银钱的啊。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从它的本身来看，好像是什么呢，是犹太人他们的善心，也是他所用的一个技巧和方法啊，他们觉得这样做很方便嘛，对不对啊？那么你今天从远道而来的话呢，你只要带着钱来就行了啊，那么到那里给买几只羊啊就奉献了，买个牛就奉献了啊，然后呢可以把银钱兑换了之后呢，你就把银钱可以奉献，是吧？这好像看起来是给人方便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神的殿是最神圣的地方。我已经多次和弟兄姊妹讲过，在旧约圣经里面呢，那么这个在旷野的时代，神借着摩西建造了会幕，对不对啊？那么呢所有以色列的百姓都知道会幕那个地方是一个最神圣的地方啊，你绝对不能把你私人的东西，把你私人的事情带到会幕的里面。而我们已经讲过，这个会幕呢就指的今天的教会说的啊，所以你绝对不能把你个人的东西，自己家里的什么东西啊，什么你的什么庆典什么东西搬到教会里面来，这绝对不可以的。因为这是一个什么最神圣的地方，这是神的居所，这是神设立他宝座的地方，这里应该是一个最纯洁的，神在这里得着神百姓敬拜和侍奉的地方，绝对不能把 世界的东西带进来，把人的东西带进来啊。这个在旷野时代所有以色列百姓都知道，那么到后来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但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啊，以色列人整个敬拜已经变成了什么？变成犹太教，他们一个宗教变成一个宗教的行为了。所以呢，他们就用人的方法，用人的智慧，甚至用人的善意要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图画给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警惕啊。所以今天侍奉主这里告诉我们，绝不可以用人的方法，就是再好心的方法也不能用啊。那么这也告诉我们，今天侍奉主不要走那个容易走的路，这个 easy way， 这不是神叫我们所走的路啊。跟随主必须按照主的要求，按照主的定规啊。所以在教会里面一切事情都是按照神的话语。我们知道2000年的教会历史啊，人一再的犯错，就像犹太人一样一再的犯错，就是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想要用人的方法来帮助神，用人的善心，用人的好意来帮助神。弟兄姊妹们，请我们记得，神不需要你帮助。我常常讲，你不知道神有多伟大，对不对啊？神的伟大和他的全能和他的智慧是一点都不需要我们人来帮助的。今天我们不能弄错了，有时候感觉好像主耶稣还没有我们聪明呢啊，还没有我们有办法呢。我们看见教会这样的光景，我们着急的，我们想救，对不对？用人的方法是不可以的。神不需要你来救，他救我们。神太伟大了，对不对啊？今天在世界上，你在一个很有才干的人跟前，你还去表现你自己的什么本事，这很可笑的。在神的跟前更不可以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只能相信他，我们只能信服他，我们只能容让他来做他的事情。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唯一的态度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是神在地上最重要的工作，就像当初圣殿一样，这是主神多么重视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啊！这里不是任何东西可以交易的啊！所以不是任何人用人的智慧、人的经验、人的善心、人的方法可以随便来做什么的啊！今天人很容易走那个容易的路，你知道吧？这个是我们在主跟前的很容易犯的错误，所以仰望主自己的恩典。所以你看，主耶稣一到了那里，马上把这些买牛羊鸽子人赶出去，把兑换银钱的桌子给他推倒了，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啊，那么结果呢？你看他的门徒啊，就想起经上记着说，哎呀，感谢主，这一句话说明什么呢？门徒们是读圣经的啊，他们的反应呢不是天然的反应，对不对啊？他们说，哎呀，哦，主耶稣在这里生气了，这个他不是，他们立刻反应到主的话语上去了，这多宝贵啊。今天你看我们在教会中有时候发生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天然情绪的反应，对不对啊？我们自己思想意念的反应，你能不能反应到神的话语上去呢？所以呢，要熟悉神的话语，神的儿女们要熟悉神的话。他的门徒立刻想起经上记的什么呢？我为你们的殿，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哇，弟兄姊妹们，哎，这个多么好的一个反应呢。所以呢，其他犹太人不这样想，犹太人就想问他说，你既然做了这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犹太人就是想看神迹啊。那么结果呢，引起了主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想，这个殿呢用46年才盖成的，你三天就盖起来了，不可能吧。啊，你讲的是夸大的话吧。但是呢，耶稣这话呢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啊。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门徒们就想起了他所说的话，这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对于主话的这个相信呢，有时候很迟缓啊。那么一直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在回想起来当初主所讲的话啊，才相信了圣经啊啊。那弟兄姊妹们，这说明我们人活在肉身中啊，对属灵事情的这个看见呢，有很多的时候都不能反应的那么敏锐，那么快。但是无论怎样，门徒们到后来还能想起主的话啊，还能明白圣经，这都是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已经讲了这个殿就是他的身体啊，所以我们晓得后来保罗得到了一个最大的启示，就看见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啊。那么这个身体呢，这里可见主老早就说了啊，那个殿就是他的身体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想主把这一幅的图画摆在我们的跟前啊，那么对我们来讲有深刻的一个意义。今天我们必须看见教会是神的殿啊，教会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必须维持它的什么纯洁。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常常讲啊，在教会中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只有基督，除了基督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啊，因为呢，神建造教会唯一的目的什么呢？就是为着基督。我以前啊，为着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呢，我喜欢用一个小小的比喻来说啊。这个比喻，你像我们今天世界上，我们家庭用的很多东西啊，它每一个东西有每个东西的用处，对不对啊？啊，比方我们常常讲，我们家里有花，你需要花瓶，对不对？你们的喝水，你是需要什么杯子啊？所以你用这个杯子去插花，当然也可以了啊。我记得我姊妹从前呢，找不到花瓶，就用玻璃杯啊，怎么插在里面呢？当然这个呢也可以用，但是呢用处不对，对不对啊？假使今天你到了我家里面来了。我请你喝水，我拿个花瓶请你喝水啊，哇，那你一定觉得非常的这个奇怪，对不对啊？这个孙弟兄怎么了？怎么会拿个花瓶请我喝水呢？当然花瓶能不能喝水也可以喝的，是吧？也许有的花瓶啊样子还不错呢，但是呢不对嘛，你什么样的用，什么样的器皿要做什么样的用处，对不对？那么我所以用这么浅显的一个比喻方，就是为叫你我里面一个清楚的印象，教会是独一也是专一，只能为着基督做见证的器皿，不做其他的用途。教会不是宗教团体，不是慈善机关，教会也不是学校，弟兄姊妹们，教会只能用来见证基督，这是神心目中间所要的。你看在初期的教会啊，那么使徒们对这件事情认识很清楚啊，他们绝不敢把教会拿来当作其他的用途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神心中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用来见证基督，见证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器皿的本身呢，就是尊贵非凡的啊， 所以今天主在我们身上做工，把我们建造成为教会，来见证基督的荣耀。那我们弟兄姊妹们实在是主高抬我们，所以你不能随便，好吧？所以这幅图画啊，那么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呢能够把它这个抓住它。当然我们知道呢，这个旧约无论是会幕也好，圣殿也好，那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一个预表啊，是一个过程的东西啊。那么真正的神是要得着教会作为他的身体，作为基督的身体。所以主耶稣已经预先把这件事情告诉门徒了，并且我们看见主耶稣所以从死里复活才让门徒们明白这件事情呢，也告诉我们主付上了重大的代价，就是为要建立教会啊，很清楚嘛，这个意思很清楚啊。所以这件事情弟兄姊妹碰见教会，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应当有敬畏主的心啊，绝对不可以随便。所以过去你许多认识主的弟兄们告诉我们呢，今天呢你不仅基督你不能得罪啊，基督的教会你也不能得罪啊。弟兄姊妹，我们牢记这个话。好，我们来到35啊，编号35。那么当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过月节的时候呢，啊，主行了很多神迹，很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啊啊啊，因为当初主来到这个充满宗教气氛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呢，主用神迹啊来向他们证明。那这些人呢虽然信了主的名啊，那后面呢圣经说什么呢？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那么我问弟兄姊妹，今天主有没有把他交托给我们呢？有没有啊？为什么交托给你了？因为什么？因为你信他，你里面有他的生命啊。你光信他的名还是不行，你要有他的生命。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你我是有福的，主把他自己托付给我们了啊，那么把他的见证托付给我们，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呢啊。因为那个时候呢，主不因为这些人看见神迹其实跟着他，主就满足。所以这里啊也是一个榜样告诉我们啊，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呢你一定要心在主的身上，不是在他外面的作为上面。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心里存什么，主很清楚的，主能看透人心啊。所以今天我们接受他必须从里面是真心的来接受他啊。主也知道在侍奉上面啊，群众是不可靠的。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喜欢在基督教也是喜欢人多弄了，哎呀人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就是对，也不一定啊，真理并不站在人多的那一面呀。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所以呢今天主能把他自己托付给我们啊，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心啊归向主。好，那么来到编号36号啊，这个也是弟兄姊妹很熟悉的这个尼哥底母的故事啊。那这个故事太重要了啊，弟兄姊妹们，这里呢，我们首先再看一下啊，这个尼哥底母是什么人呢？第一个是法利赛人。那么你知道什么是法利赛人吗？啊，在当时代里啊，法利赛人具备有这些条件。第一个很有学问啊，所以保罗是法利赛人呢、啊。你看见保罗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所以当时呢，在这个犹太人中间呢，如果呢有人被称作是法利赛人，那就代表是有学问的一般人啊。那不仅有学问，那么呢，也是有家庭的啊。法利赛人是一定要结婚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相信神的话，他们呢 知道弥赛亚要到世间来，所以呢你一定要结婚生子，也许有一天你很幸运呢把弥赛亚生出来了，知道吗？所以法利赛人坚持要结婚，一定要结婚并且要生孩子，如果不生孩子呢是羞耻啊！你看犹太人都羞耻，因为神有个应许嘛，对不对？弥赛亚要来嘛，所以大家都要结婚生孩子，要不知道会生在哪一家了，对不对？说不定生在你家里了，哦，那是大的福气啊。那么所以有人讲说，这个保罗看起来好像是单身的，没结婚的，对不对啊？那么怎么他做了法利赛人呢？所以这个也是今天读经的人一个问题啊。那我们不知道，那么圣经没有记载，或许有人猜说可能保罗结婚了，妻子过世了，说不定，所以他后来就独身了，变成这样啊，有可能不晓得。但是呢，按照你做法利赛人的话，你必须有家庭的，一定要结婚的啊。好，那么呢，这个法利赛人呢，是以色列人中间的特别讲究道德的一般人，所以你看见保罗曾经讲，就着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啊，所以他们是严格的守律法的一般人啊。是一般有道德，非常有道德的一个人啊。当然了，这个法利赛人当后来就是犹太教中的一般人，所以也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所以呢，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个法利赛人的时候，你必须要明白什么是法利赛啊。那么当初还有一般人撒都该人啊，那个现在我们不去说他，我们先讲这个法利赛人啊。然后他不仅是法利赛人呢，他还是犹太人的官呢，做官的啊。那么做官呢很简单的，做官的话第一个就是有地位，对不对？那么另外一个呢，做官的呢一定是有钱的，你知道吧？尤其在古代呢，这个做官呢一定是有钱的，跟我们中国人思想一样，升官就发财啊，这个是一定连在一起的。所以呢，然后呢，我们知道他来看主的时候他已经年纪老了啊，所以主耶稣跟他谈到重生的时候，他说人已经老了还能进到母腹里再生出来嘛，对不对？可见呢他是一个老年人，当初是个老年人。那么这个老年人半夜还能来找主耶稣啊，证明说什么呢？证明他身体还蛮健康的啊，年纪大但身体很健康。那么这个老年人呢也代表人生的经验，他有很多经验。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个原来这个尼哥底母啊，约翰特别用他的故事来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他所代表这种人啊，代表这种人啊。那么是有学问、有家庭、有道德、有宗教信仰、有地位、有钱财，那么呢还有人生经验，又是身体健康的。哇，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今天如果你是这样，你满足不满足啊？啊，满足了，啊，有些弟兄姊妹点头，满足了，你满足了吗？你看人生追求是不是这个东西呢？今天人在地上就是盼望这个东西，对不对呢？好像看起来什么都有了，但是圣经特别告诉我们，尼哥底母并没有满足。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你拥有世间这所有这一切你也不会满足。那么圣经记载很奇妙，他夜里来见耶稣。为什么夜里来见耶稣啊？面子问题，不好意思，你知道，因为大白天去找耶稣，人说啊，你尼哥底母也需要找耶稣啊，也需要信耶稣啊，啊，因为什么？这个尼哥底母，我想这样的人在当时社会里面是被人敬重的，对不对？好像是个模范生呐、啊，哎呀，是个标准的。像这样的人，我们想他一定是完全满足，不会有虚空。那么来找耶稣，代表他有空虚啊。我们说尼哥底母，你拥有这些，你还不满足啊？你还空虚啊？所以他面子上挂不来，所以要夜里来找耶稣，因为什么？人都看不见的时候来找。那你看看这个人啊。活在主跟前呢，就是这么一种的光景。但是呢，主耶稣老早就知道他，其实主在那等着他来呢啊。所以感谢主，今天呢我们蒙恩得救，不是主找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尼哥底母去找主，其实是主找他 你知道吧？主深知我们的情况，所以在圣经里面呢，他用了这么一个人物啊，来说明在人的中间的有一种的情形。那么你看见主耶稣跟他两个人的对话很特别，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真理啊，就论到什么？论到重生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主耶稣一碰到尼哥底母的时候呢，主就开门见山就告诉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啊，不能见神的国，开头啊。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主一讲这个？因为主啊，不要跟你啰啰嗦嗦，哎呀，尼哥底母，我们再坐下来谈谈律法吧，我们跟你来讨论讨论什么哲学嘛，讲讲人生嘛。不，主耶稣深知他的需要在哪里啊，所以主就告诉他怎么样需要重生。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这头一次主讲到重生的问题，为什么需要重生呢？我们今天明白重生就是从上面生，得到新的生命，对不对？为什么神要从上面生，得到新的生命啊？因为他这里论到天国，论到天的问题。这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必须要一个符合于天的性质的人，你将来才能进入天。我弟兄姊妹，为什么要重生呢？不是你光得这个新生命新生活，因为什么？这个位置将来的，将来的新天新地，说今天你如果里面没有圣灵给你的这个新的生命，那里你是去不得的，不可能去的，你知道吧？所以神给我们一个重生，一个新生命啊，这是什么？说明了将来的世界跟今天的世界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你要进入那个世界嘛，你必须要有那个世界的生命，就是这样，很简单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在这个神所创造的万物里面呢，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啊，万物都各从其类，知道吧？你那个猴子就是猴子，跟人就是不一样的。你把那个猴子啊，再怎么搞啊，他也没办法过人的生活，是不是呢？我们说他很聪明，哎呦，他有的动作蛮像人的，那么像人也不是人，是不是呢？你看见他有的猴子会拿刀叉这么吃东西，大家就高兴的不得了，这有什么稀奇呢？今天如果你看到孙弟兄拿刀叉吃饭，你会大叫，哎呦，稀奇，会稀奇吗？不会吧。对不对？这我们是人呢，我们这很自然。这些那么猴子呢，因为他会做一点人的样子，所以我们就高兴。但是无论怎样就不是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这个生命是有一定的界限的，不同的境界的。所以今天神要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境界的里面去，那个是永远的，是属天的境界。所以我们怎么样需要那个生命啊？所以主耶稣跟他讲重生。这个时候尼哥底母会懂吗？完全不懂啊。他以为说呢，在钻到母亲肚子里面去生，你讲什么话，对不对？你讲这个不合逻辑的话。所以主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讲是天上的事，我跟你讲地上事你都不懂，跟你讲天上的事更不懂。所以这告诉我们，地上人的学问是没有办法明白属灵的事情的。你再聪明也没用，你再多的知识也没用，你不会懂得天上的事情的。感谢主，只有你里面有了这个生命，你就明白什么回事了，对不对？今天我们明白吗？我们心里应该很明白啊。你里面得到了一个不同的生命啊。所以主说你必须要重生，而这个重生从哪里来？要圣灵来生。那这里讲的风水的意思吹，就是告诉我们神怎样把我们带到重生的境界里面。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你看我们在这里几十位弟兄姊妹在这里，每个人得救都不一样，对不对呢？有的人呢是听到得救的，有的人走了马路上就得救了。我碰见有弟兄们告诉走路上就信了主了啊，有的人生了一场病，有的人失恋了，有的人呢财产是损失了，有的人这个碰见，每个人都不一样，风 随着意思吹。感谢神，他能在各样不同的环境里面带领我们能够相信神。所以呢，圣灵今天呢，人得救你没有公式的啊，你不能用个什么公式的来套着的。我们知道在美国呢，曾经有一个团体啊，他们这个弄了这个一些公式啊，什么什么Four Spiritual Law 啊，弟兄姊妹们，属灵得救啊没什么 law。 所以后来我要碰见一些弟兄们告诉我，呀，我现在知道了，我只要把这个四个件一讲他就得救。我说这么容易啊，那这个世界上人很快都信主了，对不对？不是的，是圣灵重生你的，你不能用什么公式来定规的，没有，他是主，方式由他来定，所以今天每个弟兄姊妹得救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一个基督徒重生了，那是莫大的福气呀。你们还弟兄姊妹在这里还记得在美国第一次拿到绿卡的时候高不高兴啊？啊，很高兴吧？哇，终于有了绿卡，你就可以在这里住了，对不对啊？啊，那个算不得什么的，地上一个国籍的改变而已。你重生才是不得了啦！也许你今天呢不觉得这个什么有什么了不起。希望今天我们就能明白，你会感恩的心啊，有一天你就知道了，哎呀，那个差别太大太大啊。当然今天我们不需要太多去解释这一个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满心感谢我们的主。所以呢，当初呢，主对尼哥底母这么样一个好像看起来完美的什么都有的人，神告诉他说什么呢？你要进入另外一个不同的境界，你在这个境界里面，你再弄得再多你也不满足，你知道吧？不会满足的，你只有进入那个境界。所以今天主把另外一个恩典带给我们。所以呢，主对他说，我对你们讲地上的事你都不明白，我讲天上的事怎么能信呢？对不对呢？他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的确，感谢神的恩典，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把天带到地上来了，你知道吧？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圣经才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是属天的百姓啊！你能领会这个吗？你是属天的百姓啊！这个地不是我们的家，今天晚上我们唱的诗歌啊，这不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暂时存在的，连我们这个身体都是暂时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满心感谢主啊。所以在主耶稣就在这里举了一件事情啊，他说呢，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这个出现在民数记21章啊。那么当时摩西打了一个铜蛇，那么很多人被蛇咬被毒蛇咬，那么有神他们受咒诅，对不对？结果呢，神就叫摩西弄了个铜蛇，那个铜蛇一举起来的时候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什么？望就活，是吧？谁看见那个铜蛇谁就活了啊！望就活，只要看一看就活。讲到有一天怎么样，主耶稣要被挂在木头上面，为什么是蛇呢？这个蛇是一个被咒诅的记号，就是他为我们成了咒诅，就救我们脱离咒诅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实在是有福啊！你知道，我们活在这个被咒诅的世界里面呢，本来我们的生活应该很愁苦的，对不对？今天呢，主耶稣为我们成了咒诅。哎呀，我每次想到这个，弟兄姊妹，我里面都充满感恩呐、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多败坏嘛。对不对啊？我们里面太多太多这个与神性质不相的合的东西啊，我们应当被咒诅的。结果呢，咒诅他受，祝福我享，对不对？哎呀，这我们实在看见是何等大的恩典呢、啊！所以呢，主耶稣就用了摩西举铜蛇这些事情，讲到他要怎样为我们成为咒诅，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的，对吧？接下去啊，这个 出现了全本圣经中最大的大话，也是所有弟兄姊妹都熟悉。你会背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会背吗？啊，会背吗？连外邦人都知道这句话，不信主的人也知道这句话，对不对啊？啊，我们一起来背背看，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哎呀，感谢主啊，弟兄姊妹，多么宝贵的一句话出现在什么约翰福音的里面。我想当初啊，约翰写这个话的时候呢，这个里面恐怕充满灵感呐、真是被神的灵感动啊，这充满灵感呐、这个千古不朽的一句话，对不对？一直到今天都发光啊，感动多少的人啊，多少传道人呢，用这句话来传福音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然了，这是因为我们的主所完成的救恩，太宝贵了，所以他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是为要叫我们什么得生命。所以一个人不相信主啊，不信主的实在是太可怕，太可惜了。所以很多的时候，你看见正像这里所说的，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哎呀，我越来越感觉到今天这个世界是这样啊。你看这个社会里面充满黑暗的东西啊，哎，人就喜欢黑暗的东西，越可怕越黑暗越糟糕的东西人越多，都是这样啊。你反而生命的光来，他们不要接受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啊。所以从主对尼哥底母的这一段话引出了非常重要的真理。今天我们回头读这个故事，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这个恩典的里面。所以愿神的百姓灵里能够醒悟过来，我们不要羡慕尼哥底母那个生活。今天多少神的儿女们还在追逐这些东西，对不对？我们天天的生活就是活在这么一个光景的里面啊。哎呀，真的很可惜啊。所以求主呢，在我们里面呢，能给我们有一个亮光。那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约翰福音记载了很多人个别跟主之间的对话啊。所以你看见尼哥底母是个别跟主之间单独个人，他不止团体。所以呢，这也告诉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的蒙恩得救啊，都是主当面认识你的，你知道，当面对你说话的啊。所以你不要看今天基督徒很多啊，每一个人都是个别跟主之间可以建立关系的啊。但是感谢主，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呢！所以呢，因此呢，我们基督徒应当建立个人和主之间的一个美好关系，应该常常跟主有话谈的。我们常常跟别人呢，哇，讲话讲个不停，就跟主没什么话好讲。就证明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中，你跟主常常讲话吗？跟主常常讲话吗？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也不要紧啊。我们年长的江弟兄在这里啊，那么我发现他一件事情很特别。常常有时候我们一起吃饭或者在他家里的时候，我一直看他用手写字啊，手在画字。他一个习惯，我看他有时候坐在年纪虽然那么大，但是手在那里画字。所以我们有天吃饭跟他在一起吃饭，我看他在桌子上也是这么画。哎，我说江弟兄，你在写什么啊？你在写什么？他告诉我，他写什么呢？保血有功效。你看，我们的弟兄是随时跟神对话的一个人，你知道吗？那么吃饭，大家都吃饭，哇，高兴的不得了，所以一吃饭，有时候把主也忘了，对不对？他没有，他跟主对话呢。 啊，所以这次给我这个印象很好。当然你也不用去学，每次去吃饭你就画字啊，你不需要去画字，但是我们基督徒要跟主之间有亲密的关系。我们是属天的百姓，我们要以上面的事为念。所以弟兄姊妹，无论到哪里，无论你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去上班，在家庭生活，甚至你去旅游，你在 market 里面买东西，你都要随时提醒自己，以上面的事为念，以上面的事为念。弟兄姊妹们啊，我们跟主之间必须建立这么亲密的关系，何其宝贵啊。对不起，时间关系需要往下讲啊。那么这是以后啊，到第37编号37，耶稣和门徒到犹太地，在那里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安顿地方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是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开头的时候你看见在这个工作上面人都跟随什么？跟随约翰啊。所以今天侍奉也是一样，你看见有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好像跟随着一个人啊。其实呢，我们知道约翰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侍奉主的人非常好的榜样。他从来没把人带到他自己这里，他的目的一方面叫人悔改，另外一面呢，他要把人带到基督那里去的啊。所以我们的侍奉也是这样啊，我们的侍奉也是这样的啊。所以呢，约翰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的确吸引很多人了。因为他的生活很特别，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对不对？穿骆驼毛的衣服，吃蝗虫野蜜，住在旷野，对不对啊？哇，这个与众不同啊！所以呢，就吸引了很多犹太人，特别那些近浅的犹太人，他们觉得这个人了不起啊！啊，这个人真的是神的仆人呢、啊，所以他们就很多人去靠近他了。但是感谢主，约翰也的确是神的好仆人啊。所以我们看见在38号那里啊，编号38号那里啊，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在那辩论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啊，从前你在约旦河外，你看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事情，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啊。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出来的时候也是一个犹太人，是吧？所以呢，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替约翰呢打抱不平呢、啊，哎，你施洗，你指着那位做见证，结果人都跑那里去了，对不对啊？但是约翰里面很清楚，弟兄姊妹，约翰里面非常清楚，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啊。约翰完全明白神的心意啊。虽然他是一个活在地上的人，但是他受天的支配的。今天呢，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应该有个感觉，我们是受天所支配的一般人啊。你说受天支配啊，那不自由了，对不对？不是的，你受天支配，你才是大的福气啊！啊，如果你今天蒙恩年日久了，你巴不得天管理你啊。我们整天都受这个地上东西的管理，对不对啊？你受天的管理，所以呢，他约翰知道，天是主宰一切的。他说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他说你们自己也可以给我做见证，感谢神啊！约翰在侍奉上从来没有忘记神给他的托付啊，他说他不是基督。今天呢，什么意思啊？因为神的心意在基督啊，我们实在什么都不是。今天我们是蒙恩呢，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啊？啊，我们接受基督的生命，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才蒙了大的恩典。实在来讲，我们什么都不是。神救赎我们就是为了基督啊！我想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意思啊。所以下面呢，我们看见哈、啊，这个约翰就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啊。哎呀，这是一个非常美丽、非常好的比喻，是吧？娶新妇的就是新郎啊，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教会是主的心腹。这个什么意思啊？教会是应当归给基督的。你知道在2000年教会历史里面很多人犯错误啊。他们服侍教会啊，到最后呢，这个心腹归了他了。你这个实在很糟糕，对不对啊？我记得我这个读书的时候，有个弟兄就做了这么一件不好的事情，因为他追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呢，他就找另外一个弟兄帮忙，他说你帮忙我去，我要追那个姊妹。结果呢，那个弟兄帮忙，他自己把那个姊妹追了。哎呀，这个弟兄啊，那跟我讲气得不得了呢，你们新郎的朋友对不对啊，你把心腹娶走了，这还行吗？今天我们侍奉主，结果人都归了我们了，这个多可怕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我们侍奉上不能犯这个错误啊。你要知道教会是主的心腹啊，我们顶多新郎的朋友，他这当然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了，对不对？他新郎的朋友啊，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感谢主啊。约翰一点都没有糊涂，约翰非常清楚，他听见主耶稣的声音，他知道这个真正的新郎来了，所以他心里面就快乐了，是吧？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哇，这句话在教会历史上2000年来被多少弟兄姊妹引用了，对不对？我们常常有时候祷告，主啊，愿你兴旺我衰微，哎，这个祷告很好啊，但是一爬起来的时候呢，常常就是还是你衰微我兴旺嘛。你知道我们这个人真的是很糟糕啊。但是这里哈，弟兄姊妹，你看见约翰他真的是明白神的心，那从天上来的啊，这里有个错字，从天上来的不是天下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印上印，证明是真的，感谢主啊。今天你我这般人已经什么证明了啊，印证了这个我们接受了他的见证，所以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给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这里给我们看见，只有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他说神的话啊。所以今天我们属神的人要说神的话，只有这样的人怎么样？圣灵在他身上是没有限量的啊。所以圣灵的膏油在主的身上是没有限量的。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这里哈，弟兄姊妹们，他说父爱子，已将万有都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永生，不信子的人不得不得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啊！所以在这里，第一个我们在侍奉上不能犯错误的啊！你所有的结果都应该归给基督的啊！我们要见证的什么呢？是我不是。约翰福音里面还有一个字叫做我是，对不对啊？因为我不是就见证他是，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点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感谢我们的主，只有他是从万有之上来的啊。所以真的是约翰呢做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见证。所以一切事物都是属于主的。今天我想约翰在晚年时候写下约翰福音实在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可惜这么清楚的话2000年教会历史中人读神的话不断的犯错误，这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所以求主给我们有恩典啊。那么我想我们来到最后一个点啊，最后一个点，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啊，他说这里不是，其实不是主耶稣亲自施洗啊，那是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去了。所以你就看见啊， 因为这个时候主耶稣站在肉身当中，他没写作神的儿子，对不对？他站在肉身的当中，因为呢他也体贴约翰的感觉啊，所以你看主的心很细啊，非常的细，他从来不为难人，所以这是一个榜样。今天我们侍奉上啊，弟兄姊妹们，你不能得理不饶人呐、啊，对不对啊？你侍奉主啊，你要有心要细，你要怎么顾到别人的感觉？那今天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在侍奉上呢，我们都缺少这么一个感觉，顾到别人的感觉，我们只觉得要顾自己，对不对？很自私的。所以真正的生命的感觉是很柔细的一个感觉啊。所以我们的主侍奉从来不为难任何人，这就是他的榜样。所以我们今天服侍主也是不要为难任何其他的人，任何为难别人事情不要做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主在肉身中做了美好的榜样，他站在人的地位中，把神所要的那个人的光景把它显明出来了。所以他不仅代替我们，他也代表我们啊。所以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愿圣灵光照，把耶稣基督这个人的情况摆在我们里面啊，让我们知道怎样跟随主的脚中心啊。好，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越读四福音书越觉得主的宝贵。主啊，我们要求你扩充我们里面对你的认识，主，让我们能体贴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主啊，给我们有愿意的心能跟随你，愿主所给我们的生命如同四福音中所记载的一样，能把这个荣耀显明出来，见证出来。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已经把极大的福分摆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主啊，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有一天我们要归回到你那里去。今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已经给了我们确据，给了我们保证，我们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